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最新一期的 No Name 的播客。这边是你每期在 No Name 听不见谁都会听见我的声音，我是有藏。那今天的话题呢是叫做 720p 真的不能算 HD。那今天请来的嘉宾呢是两位，他们在介绍他们之前，我先要自我介绍。我是认为 720p 确实不能算 HD 的有藏。第二位呢，请 DC 跟大家打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认为 720p 到底是怎么样，我也不知道。DC。
干嘛呀干嘛呀，DC 我今天叫他来呢，主要想从音频方面啊跟大家多分享分享，可以吗 DC？
没问题没问题。
得嘞，那另外一位呢就是视频方面我要请来跟大家分享的今天的嘉宾了在北京的视频方面从业者的 Vincent。 Hello Vincent。
Hello 有藏。 Hello DC。 Hello 大家好，我是 Vincent。 现在是一个视频广告的摄影师。
你是什么什么的 Vincent？
720p。我是听到 720p 不算高清，有点替佳能难过的摄影的 Vincent。
这待会儿要好好说说怎么回事啊。Vincent 还有什么要说的？Vincent
没有了没有了。
得嘞，那我们话题直接开始吧。这个话题怎么来的呢？其实我都觉得这他妈算个屁事儿！我靠，居然在微博上引起了讨论。原由是这么着来的啊，说的是 YouTube 最新的一个规定，它把 720p 呢就不再算 HD 高清了，因为我们都知道 HD 是一个高清的缩写啊。那根据外媒 WCC 的一个报道呢，这中文媒体太逗了。根据外媒 WCC 的报道，国外视频网站油管今日在清晰度上执行了新的规定。720p 以及以下的清晰度不再被称为高清。如果你通过应用或者网站打开一个支持高分辨率的视频， 720p 以及以下的分辨率旁边不再包含红色的 HD 两个字，你认为 720p 还算高清吗？我为什么说这个新闻就是个屁事儿呢？什么也没动啊，人就把那 720p 旁边的 HD 俩字母给去了，啥也没变，对吧？居然这事儿都变成了一个热门讨论的话题。所以先问一下 Vincent 了，为什么在这个微博上面这么多人对这么一个屁事儿变成了一个热门的话题，你理解它的点到底在哪儿啊？
你要是不说我还真不知道这事儿在微博上吵起来了。
你可能这样太忙了啊。
对，我就是其实现在微博刷的少，就是我理解的可能是因为国内外的一个差异吧。
哦，什么样的差异？因为我正好可能真的是你说的差异，因为我在这就无感，我就觉得不就去掉俩字母吗？然后可能也是 YouTube 看太久了，然后一直都是该720就720，该1080就1080，好像没对这个事儿有那么大的感受。但是你看网友的留言就很有意思，比如说在这条新浪科技下边的留言，这排在上面的点赞217个，他说在中国 720p 甚至属于超清甚至蓝光。然后
对对对，是的是的。
所以我们这个话题 Vincent 给点方向，我们从哪聊起比较好呢？
这个其实今天你告诉我要做这个 podcast 之前，我其实想了想这个问题，包括昨天晚上这个新闻刚一出来的时候，我跟朋友也聊到，其实我们从一个相对稍微比较专业一点的角度来想的话，其实这个可能就是一个所谓的一个叫做像素点对点问题。就是换句话说的话，就是 720p 不算高清，可能 YouTube 已经觉得 720p 的屏幕用的人不多了。如果是大家都是 1080p 的屏幕，那看一个 720p 的东西它自然就不算高清，所以它就删掉了。我是这么理解的这东西。
我自己是不太在意到底它给不给 720p 标一个 HD 的这么一个事儿。我可能先从这个点说吧，我觉得可以回顾一下中国的咱们，比如说咱们有一定的数码使用史，有一定的视频相关历史的朋友可以去回顾一下以前的一个视频的清晰度到底是一个怎么一个演变的历史。我是老互联网用户，因为我都经历过原先刚刚互联网出现在线视频的时候，咱甭管多少 P 啊，我觉得那会儿 480P 都播不太顺畅，咱们还不是宽带年代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有人跟我说以后会有视频网站在上面看东西不用光盘，我就觉得很扯啊，就觉得非常扯。但是现在呢，就未来以来，就我们现在看到 YouTube 的最高分辨率已经到 4K 甚至到 8K 了，我们完全可以在线的视频网站上看到清晰的不得了的数毛的这种视频。那在过去的我们经历的这个视频清晰度，DC 还记得最早的时候清晰度你经历过怎么样的清晰度吗？
我经历过就是像 VCD 和那个 VHS 就是录像带那个年代，我经历过。我印象中那个应该是也就是什么480吧、嗯、DVD 是480的，我记得那 VHS 就肯定更低了。
问一下 Vincent， 这他刚提及的这几个媒介都什么分辨率啊？
哎呦 ，SVCD 那个我还真是有点忘了，那个咱 DVD 的他那个定级对没错 ，DVD 是 480P，
SVCD 好像是，对不起 ，SVCD 好像是就是差值算上去的，就是国内的做 VCD 那些厂家嘛。
对，咱们先得说回来这个产品的历史哈、，VCD 应该是一个中国寿命特别长的产品，但是在很多这个海外的国家呢其实不太存在的一个产品。他们的 VHS 经历了一段非常长的历史，直到我们中国的 VCD 都已经火的进化成衍生产品了，就变异产品了，什么 SVCD 啊，步步高叉叉 VCD 啊等等这些之后啊，这边后来 DVD 才一统江湖，出现全世界的一个标准的一个制式啊、你们这么一说我现在都不敢回想哎，合着 DVD 原先是 480P 的呀。
对，是的，是720乘480这么一个分辨率。
我的妈呀，我居然在上边看的泰坦尼克号还感动的哭了。
对对对。
对有画面。
哎，所以你说这么回忆一下的话， DVD 那个年代对比电影院得高清成什么样啊？现在
你说的是你想哭的是哪一段，是画画那一段吗？
那不就说那个我当时就觉得 480P 的 DVD 已经能够画面的画质感动的哭了，当然剧情也是哭了，那个片我看了很多遍，但是就是 DVD 我当时就觉得哇清晰成这个样子怎么可以啊？我还买了好多 DVD 呢，你想那个年代。
对 DVD 那会儿其实是一个 DVD 那会儿其实已经是一个挺清楚的一个这个分辨率了。对，其实当时 DVD 里面装的那些东西的分辨率其实那个时候应该是普遍已经超过了家里的这个电视的分辨率。
包括咱们现在看到电视的分辨率也都有比较多的变化了。我不知道北京现在比如说 Vincent 你们家电视装上各种最新的有线之后它最高的分辨率到多少？
哎呦，这就我们家没装电视啊。
你好意思，你好意思，你好意思。
没装电视。不好意思，我们都不知道什么是电视这种老
聊不下。
不过我父母那儿他们那儿那个电视现在应该是有高清的，就1080的央视的高清频道。
正好温森是视频业内人士哈，我就想知道比如说一个商业广告片或者说现在的电影现在的电视它的原始的拍摄的清晰度的要求是怎么样，而我们在比如说 CCTV 看到这个广告啊或者在电影院里面看到这个成片啊它最后的清晰度是怎么样，这一方面请温森来科普一下。
好的有这样。现在国内的广告大部分拍摄的时候那个摄影机上调整的格式都是 4K 起跳，就是说不管拍什么片 4K 是最低的。然后如果有一些特殊的情况，比如说它是异形的屏幕很长，或者说它要放在一个特别大的一个荧幕上，那就会去到 6K。 基本上 4K 和 6K 是目前的一个主流拍摄。因为如果再高能拍 8K 的也有，但是 8K 可能从商业的角度来说的话后期处理的时候这个性价比不是特别的高。所以 4K 还是主流。
了解。电影这块呢比如说我们知道的像最爱在规格上边特讲究的James 卡梅隆他拍什么阿凡达啊这些片子他会有特别高的要求吗？
这个他们具体怎么操作我还真的不太清楚，但是因为 IMAX 也是有一个尺寸的，这个尺寸，哎呦，这会儿我一下忘掉了，但是它也是它不低于 4K 的，就是说电影的话，像詹姆斯卡梅隆那种技术狂之外，其他的也是最基础的，也一定是 4K 起跳的。
了解了啊，那实际上我们看到的应该是低于它那个标准的，比如说为央视拍的片子可能有 4K 起跳甚至更高的，但实际上回到我们比如说爱奇艺上面插个广告啊或者是我们在电视上看到那个呀，提交给这个我可能得问我媳妇儿经常给央视那会儿提交广告的就广告公司做好的母带然后给央视，他们应该也是有一个标准提供给电视台吧。
对，就是 像电视台有线电视这种播放呢，他们会非常精确的要求你有一个时长和尺寸的一个要求，他们会给一个很固定的规格，比如说你的16:9的是一个什么比例，你的4:3的是一个什么比例，然后1080的英版 T 的，然后720P 的，甚至还有一些要考虑到一些有线电视，就是最普通那个，我没记错应该是一个640/480的一个分辨率，就是这些他们要给很多套过去，但是拍的时候的拍还现在大部分来说拍还是 4K， 然后最后出的这些东西会按要求来出。
嗯，了解了。那像我们，你像我是一个YouTuber， 那我剪片子就是民用级别，个人拿个好一点的电脑，然后拿 1080P 拍也可以 ,4K 拍也可以，这是这么一个配置。如果到专业领域呢，他们去剪辑这些非常繁重的需要工作量的这种设备的话，他们用什么样的电脑去处理，或者有什么专业的设备是我民用级当中会不了解的吗？
嗯，曾经的胶片时期是有一些非常区别于民用的设备，比如说，就是我就是以前说有个环节叫胶转磁、磁转胶，类似这样的，就是把胶片，扫描到电脑里，就是这么一套，就是胶片像数码时代过渡的这么一个东西。但从现在来说的话，其实剪非常非常大的原始文件的时候，专业的流程里面会做一个叫做代理文件的一个东西，就是它可能会出一个非常非常小尺寸的文件。对 proxy， 然后可能就是它大概体积只有以前原始素材的1%左右，然后这样的话剪辑起来就非常流畅了，对后期的机器压力也没有那么大。然后包括有一些甚至导演带着这个东西带着代理，他可能比如今天下午在家里翻起了床，然后掏出自己的 MacBook Pro。啊，就要改一下，好，那就在代理上改掉就好了。
啊，懂了，懂了啊，这都是我们可能不会去了解的领域。那话题讲回来，还是到这个 YouTube， 到 YouTube 转成720P 不再被识别为 HD 的一个问题。我先抓一个问题给 DC 哈，就是我们会发现在线看视频的时候，这些视频我们有清晰度可以选，但是好像从来没有在线视频网站提供一个声音的解析度让你选，是不是这样？以及为什么 ？DC。
确实是因为这个音频，反正总之在网上都是经过压缩的这些措施，就是基本上来讲，我觉得从 DVD 那个年代，更不要说 VCD 了，基本上大家在 DVD 里面能听到的，如果是 DTS 的压缩，也已经就是跟 128K、256K MP3 的那个差不多那样的一个水平。大概就是一分钟大概是1兆到2兆这样的一个立体声的文件的大小，所以就是说一个电影如果是什么一个半小时90分钟这样甚至更长时间，它的这个音频的占的这个空间也是不小的一个东西，也是不小的一个容量。 DVD 的那个年代，普通 DVD 是4.7还是4.6啊，4.8那个 G，然后 DVD 什么DVD 9的是一倍的嘛，9点几的，然后但是这些音频在里边也都是使用压缩，因为画面毕竟还要占很大的一个比例。
嗯，
但是到了那个蓝光的年代以后，就是还有后来出了那个 HD 什么 DVD 的那个年代以后，它那个容量也变大了，而且那个设备的那个就是解码什么的也都比较集成化吧，然后就能直接解那些码，然后甚至都能蓝光里边，如果是正经的蓝光的电影里边肯定是要做那些HD 的 DTS， 然后都是什么7.1声道多少声道，然后什么什么，而且是无损的那个不压缩的那种东西，这种东西基本上都是48K， 就是很高的那个音质了。 48K 我们平时听的 MP3 一般是44.1嘛，然后到了这个蓝光已经达到 48K， 然后再加上比如说24比特 48K， 然后再加上是 WAV 的，就是没有压缩的这种，或者什么 DTS:X 的这些编码，最终可能一些音频就占几十个G 的容量，轻轻松松，因为你7.1声道加一起至少8个声道，你就8乘以这90分钟，然后都是无损的，这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数据量，所以我觉得在这样高品质数据量的情况下，在网上 还是不太现实这么着实施起来，而且
关键有没有意义、
这个、
关键有没有意义嘛 DC 比如说这个我在 YouTube 上设成普通的音频然后还有一个特别超高的音频意义大嘛，或者说我在电脑和手机上根本就听不出来，
我觉得根本听不出来，肯定是根本听不出来，除非因为很多你在网上可能小的屏幕能看的东西和你在影院里边去体会这个影片的那个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嗯，
比如说我可能会去电影院里面看那些大片，但是我在看这些大片的时候，我可能就不去电影院看，因为可能也没有。然后你在手机上看，就是你无非就戴耳机，这些也就是那样，我觉得音质，
所以
就是画面看比较好一点。
对，所以说回来，我觉得这也是电影院不可替代的一个原因。比如说最近因为新冠疫情爆发嘛，我就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儿。你比如说迪士尼新出了一个片子，哎呦，英文名我还真忘了，就两个孩子找爸爸，最后爸爸身体只回来一半那个片子。那个片子呢，其实原计划是要上影院的，然后呢，在疫情期间呢，他干脆就直接上到各种数字平台。去电子的版本去买，但实际上你也知道，如果我们是宅在家 stay home 去买这个新的电影看的话呢，其实你是在家里的电视看，了不地了你家里一套不错的音响来看，你还是跟电影院无论是画面的大小画质还是声音的一个环境，至少绝大部分普通人是没法同日来对比的这么一个情况。所以我就觉得从这些方面来说，电影院还是有电影院得天独厚的优势。前两天我也看了一个也是另外一部迪士尼的电影，它是有一个网络上的有心的朋友呢，他把 Frozen 2里边的Elsa 跑去那个宫殿的就靠后的一段，跑去那个宫殿去最后 boss 战的那一段，他把旁边的主要的音轨全扒掉了，用技术手段，然后你再去听那个片子，你发现哇，有很多声音甚至是你在电影院不仔细听都没有听到的，比如说里边有他踩一步一步踩到冰块上面的细小的声音，他某一个动作带来的这个营造的那种虚拟的声音，或者是某一个效果在天空出现带来的那些个环境声音，然后他又追溯到说整个其实那个电影的文件光声音的文件可能都是一个几十轨的一个工程，但是实际上我们在看，更何况有时候你看 MV 是在手机上看 YouTube 的话，其实你根本不会去留意到那些原著的时候做的原版的时候那么多那么多声音的细节，我们在那上边手机或者说 YouTube 这个平台上我们并不会去注意到那么多那么多细节的层面，所以我觉得这可能也是为什么声音在 YouTube 上没有那么多选项只有一个选项的原因吧。
是是是，我觉得还有一些就是情况，如果在声音这边来讲，我觉得可能还是缺乏一个统一的标准，或者说这种形成统一标准的现阶段的一个重要性可能也不是那么强。但是相对来讲，比如说如果你只是从音乐的角度来讲，比如说 iTunes， 然后比如说 Spotify， 然后等等一些平台上边，他们其实现在已经有自己对于音乐的一些就是并不是编码标准啊，只是就是一些就是在前期就是在后期混音的时候，他会给你一些响度标准啊，什么什么一些行业的那些就是参数标准，然后也都是他们有一些认证的东西，这个就是和他们自己的这个系统比较有关系了。但这个说起来比较复杂，基本上大概的概念就是说，你传一个你自己的音，你完全做好一个音乐传上去，然后系统里边它会有一个优化的一个过程，你如果不根据它的这个，就是你如果不了解这个优化的过程，最后你的这个就会同样的一个音乐就会比别的声音小，或者说你的就会不好听，或者你的声音就会因一些损失或者什么在听感相比起来，所以你就要知道那个标准，然后这时候你做一个和那标准是通过的，然后你传上去以后最大的优化你最后音乐的响度和听感这些东西， 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了解，那也就是说我们是不是可以这么说，人我们观众也好，看手机屏幕也好，对画面的清晰度比较敏感，容易感受出来，声音的级别呢可能我们没有那么敏感，也分不出来这些。至少我来说啊，我拿 QQ 音乐里边是听原清晰度还是它好像有一个高清晰度的音乐，我听出来基本是你让我盲听，我不知道打的是哪档，这是老实说啊，这是这么一个情况。然后呢，其实网上关于这个 720p 算不算 HD 呢，更多的是吐槽国内的比如说中文这些平台的视频网站。所以这边我想问 Vincent， 就是中文目前的这些对标 YouTube 的爱奇艺也好啊，哔哩哔哩也好，这几个主要的网站，他们目前的清晰度真的就是跟 YouTube 所谓的 720p 1080p 并不是执行的同一个标准，是这样吗？
是的，可以说 YouTube 上某一些高质量的 1080p 的视频是把国内大部分的 4K 能摁在地上吹的。
我的妈呀。
是。
嗯。
然后国内的 4K 的话，现在我自己看下来，我觉得可能，哎，就这个话可能说出来，反正，我觉得可能真正能达到 4K 的这个，包括观感也好啊，一些参数标准也好的，可能只有哔哩哔哩目前。
哦，你说 4K 是吧？
而且还得订大会，
对，还得开大会员，
还得是付费的一个观看方式哈。我们可以简单的只理解为 YouTube 也有钱而已嘛？我觉得不是这么回事吧。
怎么说呢，就可能中国这个就咱们国内的这个情况，就是用户大了以后确实这个应该是还真是跟钱有关系。而且有一个比较直接的一点，就是说 YouTube 上的这个清晰度其实它不跟你的费，就不跟那个观众花出去的钱是挂钩的，它不相关的。
嗯，
比如我免费，我白嫖的，我点开一看我就可以看，只要你的网络支持。
嗯，
但是国内的这种情况，其实清晰度往往是跟你花的钱是有比较直接的关系的。
包括现在追剧也是吗？
对，追剧这是算是一个内容特权吧。
嗯，
然后分辨率这块可能就是说我能看 4K 的，或者说我能看什么。哎，就国内这些网站现在形容词都不够用了，已经超清、高清、极清，什么，反正形容词已经快不够用了，已经。
我
就是说，这个东西是跟你的，是跟那个你买的会员的等级相关的。
现在
所以说，我觉得可能
现在连会员等级的词汇都不够用了，超级会员、什么黄金会员、尊享会员，会员都有分无数个等级的，确实不太够用了。再夸夸海外的网站吧，包括最近也有一些朋友在讨论新推出来的苹果的这个 Apple TV 的一个服务，那么说你甭看它的片子少，它可能不如 Netflix 那么丰富，但是你会发现 Apple TV 其实它对视频本身的一些规格和一些提供给观看的一个感受是有很多细节的要求的。从我来讲，我追了几部 Apple TV 上的，哎，不叫 Apple TV 吧，叫 Apple TV Plus 还叫什么？官方的名字叫什么？
Apple TV Plus
它的要求，比如说你会发现即便是非常不怎么人气、不怎么高人气的片子，它动不动就提供50多种语言的字幕啊，它动不动就提供3-5个、7-8个各种语音的字幕语音的音轨然后 Apple TV 的画质也是无论从感官来看还是专业人士从背后的一个分析，它都是提供了业界的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标准在做这些视频的内容。相对呢，我们就可以讲回去，当然这个我没有发言权，因为国内的那些追剧的平台呢基本上我不怎么太用。Vincent 这块有用国内的这些看电视剧的平台吗？他们的情况是怎样？
国内的这些我是全会员，
全会员，
所有全会员，
是工作需要吗？
因为有一些工作需要，也另一方面比如说我自己常用的爱奇艺和哔哩哔哩，然后这两个是，然后腾讯和优酷纯粹是给家里人开的，
okay.
给爸妈看电视开的
，OK，
所以对开了个电视，我这其实也就有了，
这
些剩下的有些比如自己还看球啊什么的，几乎就是全平台。
好像清晰度还可以，我去年夏天回到北京的时候，我在朋友家看他们看那些个追剧的片子，在至少在 HD 的这个电视上，我看上去流畅度和观感还不错。实际情况是怎样？
实际情况就比如说前阵子那个最热的那个《长安十二时辰》，应该是好像挺久之前了，那部剧上的时候，它就优酷同时上了一个 HDR 模式， 然后你会发现那个 HDR 打开以后，就只是在打开的那一瞬间把之前的颜色变灰，然后再给你做一个那个从屏幕左滑到右的一个动画，把饱和度再往上一提，然后就变成了一个所谓的 HDR 模式。
嗯，
那其实你在不支持 HDR 就是硬件显示器面板，你的电视面板不支持 HDR 的设备上也可以打开它那个模式。
嗯，
它那个模式其实就是一个怎么说呢，比较噱头的一个东西，
心理动作。
然后其实然后没错，然后国内大部分的从1080开始往上的这些分辨率上的这种分级，其实也是有点这种感觉。
嗯，
而且我知道有他们都是拿来的电视剧，比如说他们只拿到1080P 的，因为那个电视剧可能拍的时候就只拍了 4K 的，经过一系列的剪辑之后，它最后出片出的是 1080P 的。
嗯，
但是他们会在软件里面再出一版。就是从 1080P 反向再出一版 4K 分辨率，这个 4K 只是数字能达到3840×2160，然后挂在网上就变成一个 4K 了。
啊，了解了解，这个是燃并卵的一个操作，对吧？
对，
对。
那
好像他们就是 YouTube 上还有像这种Apple TV， 他们的码率都比较高嘛。之前我记得啊，咱们在群里面讨论过，就是说YouTube 码率直接比那种就是国内的那些站的大会员的那种所谓的大会员的码率还要更高，所以就导致最后的观感其实就是说你就感觉国内的东西就是所谓的清晰度是锐度特别高，就好像他们就直接把你的视频变得特别的多加一点锐度，然后你就看着好像很锐利，你感觉好像有一种清晰度很高的假象，实际上并不是那样子的。实际上可能别的 1080P 的已经都超过你的那个 4K 的那种细腻的程度了。
嗯，好啊，这是去聊了聊1070p 算不算 HD 的话题。所以这个站观点不重要了啊，是不是 HD 确实都不是特别的重要了。还有一个问题想跟两位分享探讨一下，就是我觉得世界上存在两派人，一派是看了 4K 再也回不去了的啊，还有一派是我这种，我就觉得 1080p 4K 在现阶段来说对我的差异没有特别的大。我想问一下 Winston 跟DC 你们俩是哪一派的？
我觉得我应该属于无所谓那一派的，我不是无所谓了，就是说这不是我的最主要的需求，我觉得 1080p 也是没问题的，只要内容没有问题就可以了。而且像这个你看的多了嘛，还有对比的时候，你自然会感觉到，就是你看那些高品质的，就是画质很高的，它就是在这个内容方面也更好的一些东西，你会感觉更好。但是你如果看那些就是国内的一些平台，它你就同样的视频，它从 YouTube 扒过去，然后直接发到那个 B 站上，那画质直接就秒降了，这肯定直接就觉得不舒服啊。再看那些，
我感觉你像我这派的，不是看了 4K 就回不去了档。
是，
看看 Winston 是被惯坏了的 4K 档吗？
我是很坚定的 4K 档。
嗯，
因为这个东西，就怎么说呢，就是对这种清晰度的一个追求吧。这个基本是没有头的。
对，
所以目前如果有 4K 就看 4K， 如果有 6K 就看 6K， 如果有 8K 肯定看 8K。
嚯，
就是这样一个观点。
我还发现一个，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就是做过这个对比测试，我觉得可以到时候试一试
啊。
我不是100%确定，但是当我看 YouTube 的时候，比如说我切到那个 8K 60帧的视频，我那个老的那个电脑是完全看不了的，然后就只能是就很卡嘛，然后再加上60帧的视频真的看起来普通电脑就是 GPU 肯定得用起来了那种，就得狂转了。然后如果是 4K60 的，在我在国内的时候，如果我整个的网速都非常好的情况下是看 OK 的，但是再往上看的话就不行。可是在国内的平台上，我觉得应该不是网速的问题，就是可能应该就是它和电脑的那个性能也有一定的一个关联，因为毕竟用画面，我想可能也要调动 GPU 啊或者什么之类的，所以我觉得那种高分辨率的可能电脑有的时候看起来还有点吃力，
是吧？
太高的，
是吧？
4K 显示器。
嗯，了解了。其实今天这个话题啊，聊的差不多了，但我觉得可以归根结底呢，参数是参数，但人的五官呢，我觉得是归根结底是一个感受的问题。你听到美妙的音乐，我觉得因人而异，看到高清的视频也是因人眼而异的，是一个感受层面的。我个人就是更偏感受派一点，更偏 理性感性，我更偏感性派一点。我经常去回忆我曾经看过的伟大的电影，我其实都无法记住我是在什么清晰度下看的了，有可能是在480的 DVD 上看的《完美的一天》，有可能是在这个北京的电影博物馆看的这个《阿凡达》，也有可能是在Netflix 上看的一个 1080p 普通的电影。所以我觉得清晰度在当时是看起来对看的人有这种刺激或者说扑面而来的感觉，但是在事后我就回忆我看过的这些片子的时候，其实清晰度不再成为我特别重要的一个因素。我不知道你们两位从观看视频清晰度和感受角度的观点是怎么样。 DC 你觉得呢？
我觉得我分为两种片子，或者说两种片子吧。如果是文艺片，就是这种，或者是一些剧情片，纯叙事的、纯剧情的这种东西，我觉得对于画质的要求并不是特别特别的挑剔。但是如果说是那种大片啊，什么变形金刚这种，或者什么。什么漫威这系列的、宇宙系列的这些，那你肯定是得看一些 IMAX 那种，就是高清，然后就是特别清晰的、爽的那些。因为有一点体会，我觉得体会最深的是，当时看有两个片子，一个是拯救的，不是，一个是那个叫什么，4K 120帧的那个，当时在电影院看的，在北京，一个是哎呦。几年前那个就是战争的那个片子吧，
嗯嗯，我知道那个
就是4K 120帧那个，
嗯，
战争的那个片子，然后还有去年看了一个就是
双子什么那个
双子 Gemini 那个李安那个片子，
嗯，
这两个我都看了120帧，然后 4K 那种，
嗯，
哇，就是你看完那个就觉得我这科技，或者说觉得那个真的就是你一下就能看出来区别，
嗯，
在这个帧数和那个清晰度上。然后比那种普通的比一般的24、25的这种要看起来，
嗯，
是完全不一样的感受，
嗯，
不是好坏的问题，是不同的感受，
嗯。
然后我觉得，哎，那我更愿意看这种超级清楚，然后一帧一帧的都就是超越我能看的极限的，然后还能再多一点这种体会，我觉得也是一种挺好的体会。但是毕竟这种片子其实挺少的，这么多年就这么俩。
片源的问题嘛。那文森特觉得呢？
我其实还是那个坚定的，就是追求清晰度这一块的。
嗯，
因为就是我的想法是，不管这个咱们从 YouTube 上或者 Netflix 上看东西，还是说看电影啊，看别的东西，这些本质上其实都是一个体验。如果这个是一个体验，我就希望它越真越好。就是你未来甚至可能，比如有一个20K 的环形屏幕把我放里边，我就是几乎就是，比如说拍了一个 Vlog。有让你拍了一个 vlog， 我看完以后我就觉得我就是完完全全的沉浸的跟在你后边，
了解，
我跟你一起感受这个事儿。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是不，其实我不分片子的类型，就是哪怕他随便是什么，哪怕是看野生动物，我也希望我是那种清晰度超高的那种。
嗯，我觉得还是分片子类型，比如说我就把窗帘一抱，直接抱窗帘一拉，直接抱美国的数字，嗯，我觉得你环不环形啊，其实没什么太大差别。开玩笑。然后我是想，今天视频差不多快结束了哈。我觉得有一个片子的类型对我来说是感受级别的，而不是越清晰越好，反而相反，它过于清晰了呀，到 4K 的时候我的感受反而下降了。你们知道是哪个片子类型吗？
大概知道了，
有点知道了。
我告诉你啊，日本的 AV，
知道
日本的 AV， 日本的 AV 啊，我觉得到 1080p 挺好。我尝试看过 4K， 发现感受直线下降。这个我觉得这是最能说明。
那应该，
这 这最能说明看片子其实是一个感受的问题。我跟你讲，当毛都数得清楚的时候，感受那些脏的东西啊、汁儿啊，全在画面里边，真的感受会下降，你知道吗？
外面都已经要扑空了。
啊、
我们竟然在聊这个，我的天啊
今天的话题呢叫做 720p 真的不算 HD 啊，这么一个话题，然后瞎扯了挺多了，最后结束的时候让嘉宾再总结发言一下，先从 DC 开始吧。
反正希望以后好片子越来越多，然后希望可以更清楚一些吧，有一些片子，然后无论是从视觉享受啊，音频的这个听觉享受啊，还有从那个各种方面吧，都可以更多的享受一些好的这个内容吧。
了解，到温森。
哎呀，这怎么说呢，就是希望大家就是看这些片子的时候，其实其实跟 DJ 说差不多，就是跟之前他说的那个差不多，就是也是更多的去关注它内容，然后至于清晰度这个东西呢，它只是一个参数上的东西，因为这个而且高清、超清、极清这个只是一个相对来说的，就是它是一个当下的一个东西。
嗯，
那过个十年看，也许、也许8K、10K 看的都是马赛克。
非常的同意，非常的同意。我觉得这个东西如果是放大了来讲，我的观点就是把它放到历史的长河里面去看，因为就像前面我说的，当年觉得480的 DVD 就是人间的极致享受了，可是根本就不曾想到回到来到现在2020年来讨论这个话题的时候，我们居然把 720P 放在了更低的一个级别。要知道 720P 是超越当年 DVD 的 480P 的，而现在我们把1080P 放到一个标准和 HD 的级别，在 YouTube 上更是把 4K 和 8K 放到一个还有一点点遥远但是是更高的一个级别，你根本就说不好科技的进步到十年、二十年甚至五十年之后，他们那个年代对于视频的清晰度会去怎么去看，他可能真的会觉得 1080P 就是根本不会有，只有渣渣才会去看的残渣的画质吧，也许到那个时候是这样，我们根本就无从去知晓了。今天的话题呢聊到这边就结束了， 720P 到底是不是 HD。 那再次感谢 Vincent 和 DC 两位从声音和画面的角度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进行了分享，那节目到这就结束了，跟诸位的听众到这边说一声啊，下期节目再见，下期再见，拜拜，
拜
拜拜。